弥陀佛，愿老慈悲，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梁皇也快到了哈，那由梁皇就有超度的问题，就是供过鬼神的这个食品，是不是不管是非佛教徒或者是佛教徒，是不是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处食过的物品，
这个密宗里边的有这样说法，如果你供过鬼神的一些饮食你食用了，你的念咒的时候就不灵了，有这个说法。
我们显教呢？
显教我没有看见，我没看见这个说法。好，这个照理说你供过鬼神吃过的呀，我们不是不吃好，我感觉是不吃好。
是不是非佛教徒也都不能够吃？
那下面要是照密宗的说法呢，非佛教徒也不念咒，他也不修行，那他吃这个没有关系，他没受不受影响。我们佛教徒有一点问题，我看这个升七律上啊，有个地方，就是这个在家人呢，你坐哈，这在家人祭祀他的先人呢，就是到坟那里去，有些菜有些饭在做祭祀，祭祀完了呢，这不是菜饭就是都不要了，他也不要了，而必修的就是那么到那去把它拿下来就吃，在生气律上有这事情。
吃了会怎么样？
那些人没说什么，就这么有这么一段记录。
像台湾寺院哈，一般的就是超度法会，他供的食品是很多。
是。
那就是有的法师也不知道，就这样吃了，
是
没关系，就留下来吃。
是的。
没有关系。
这个事儿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招这个都丢掉了，气色了，这个在家人怎么想这件事？但是我们要说是鬼神吃过了啊，也是有问题。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啊，到一个。就是或者自己的住处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理由的就有些臭味的味道，是什么原因？就是鬼神来了，鬼神是臭味的，就是就这种事情。要是他呀，他当然不像我们这样是断食哈，不像我们这么吃，他是嗅他就是吃了，我看那个尸也就是不清净。
像鬼神有随他的业力也是各式各样的，那有的是有护持佛法的鬼神，有高级，还有就是比较
对那个有福德的神有不同。
嗯，那他们出供他们的东西是不是也
供他们的东西呀、啊？他也可能愿意吃，也可能不吃，他也可能他们的东西比我们好。
就是我们供上去了一份。
我们是救度的是这些饥饿的呀、啊、最有苦恼的鬼，是这个说的。
这个是一个问题哈。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上课讲到这个，以无常所修苦想哈，它有六种所对治法。当然，这个法都是无常哈，无常故苦，这个可以知道的。那这六种。所对治法不是很明显的，可以跟无常所修苦想可以配合得起来。
如果是就出这个题目叫你配合他，你也就会配合了，你也就会配合的。这个于未生善法，最初应生而生懒惰。其实这是啊，这个懒惰也不知道无常的意思， 而也就不知道苦，所以会懒惰。你要感觉到苦，生死是苦啊，要解脱生死苦，要赶快修行嘛，那么也就可以连起来，还是可以连起来的。
谢谢。嗯，
院长，阿弥陀佛。院长，你刚才他问那个祭祀的哈，我们做法会应该是通过我们的观想力令他们得失，对不对？
是的。
不是那个贡品的多少的关系，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照理说不要供太多。
还有院长，你刚才说那个臭气哦，啊，假如像我们打坐。有时候有香气，诵经有香气啊，那个是什么？是天人吗？天人不都不会来吧？
这是那天人也不是愿意来，但是可能啊，他信佛他有可能来，所以那是天人来。
天人才会有香味。
是的。
所谓
天，因为他那个福报啊，他的果报好一点。
院长，所谓天人是第七天就算是天人了。
就是欲界天了啊，舍界天的人来也可能是佛教徒，有可能。
你想第七天的那个天还是，跟我们讲的那个鬼，高级的鬼神是一类吗？
对，那个大福德的鬼神也可能好一点。
他们也是属于天，地居天，对不对？
嗯，那不能算是天。
哦。嗯。还有院长，你刚才说到那个中游的时候，一般人是都会执着那个境界而去嘛，哈。你刚才是说应该知道那个是无常、是苦、是不动心。啊，假如那个中游他这样子做一切境界现前，他都不动心。那他不是一直永远停留在中有的阶段吗？
这个说这个三果圣人呢，在我们学习十大乘论的时候，说这个三果他怎么样去得果报呢？他是有烦恼的种子，因为他的这个止观的力量强，烦恼不动，但是他可也是会得果报。他就有种子力量去得果报，所以要是说是啊，这个中有如果他是佛教徒，他在世的时候修过止观的话，他那个时候不迷惑，他能够修止观，这个烦恼就不动了。那他还是有他的烦恼的种子，还是会得果报。
不是谁，
他还不是阿罗汉呢。要是阿罗汉，就入于无生不灭了，就不在三界里面受生了。你没得阿罗汉果，还是要在三界里面受生的，所以他还是要受，还会得果报。
那就跟境界现前心动而去的那个受果报是不一样的。
那不同了，那境程度就高了。
那还是随业嘛，随习随业。
也还是随业，但是可能他不会，不是胎生了。
哦。那假如是境界现前而去受身，那个是随念，对不对？
是的。
好。还有，请问院长，你上次说到那个四熟地跟第一地哈，就是那个慧生敏智跟不可思议。是，我后来的想法是哈，四熟地他，我们修学圣道、修学四念住，目的是要通达第一地嘛。那慧生敏智它是属于四熟地的东西，四熟地永远是相对的啊，它会不会障碍我们到第一地那里去？因为我们修学圣道是为了到第一地那里去嘛，你永远站在相对的那个地方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种障碍？
对对，你要有细论是障碍。
我是说四熟地，假如永远在四熟地的那个境界里面修学哈，是不是会障碍到通达到第一地那里去？
是的，你心里面要有细论，就不能到第一地。
院长，我不是讲细论，是讲四熟地。
四熟地就是细论的。
好、
但是你要是这个修行的程度有深浅呢，你到最高的地方呢，当然是能超越四熟地，就能到第一地了。他这个地方还有差别，所以会说到啊，说到慧深明智的事情。你没到那程度，你不能慧深明智。身体可以慧呀、但是你的业力还是不能慧的。所以我们去观察思维呀、是用思绪的，要用语言文字才来表达这件事。不然的话怎么能知道呢？不是他本人，不是说他本人啊，是我们在形容他的事情，说他慧深明智了。这个地方啊，是这样意思，不是他本人还在需要分别。
谢谢院长。
请问院长一个问题。那天在研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很理清楚，所以今天请问院长。我们知道说在初禅的时候，我们要修习不净观来破除意界的意。那
在这个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在味道地定修不净观呢，有七种作意，破除了欲，才要得初禅。
那等于说在禅的话，他已经攻了这个意的，等于说灭除这个意已经成功了。
是是。
好，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在二禅的话，他是不是还要再修不净观？
他是不用这个名字，不是说是不净观、但是他是呵斥这个叫寻思，呵斥初禅的寻思，他不高兴这个寻思，他呵斥他，然后啊就入于奢摩陀。从奢摩陀入于奢摩陀多少时间，再呵斥这个寻思，就这样子慢慢的就超越了初禅，二禅就出现了。
那是在二禅的时候他还是有欲吧，因为他的欲还是没有断，还是有欲。
二禅呢，对他自己的禅他也有爱，
只是对禅的爱而已吗？
是的，欲界的欲他没有了。
没有了。
嗯，
等于说他是对这个禅定的爱，那个禅还是很爱着。
是的。
那在二禅他还是修四念处。
不，那就是佛教徒了。
佛教徒。
哎。
那假如非佛教徒的话，他假如是在二禅的话，他也在修不净观吗？
在二禅的时候啊，他没有生厌心的时候，他不修。他就在那里住着，但是久了的时候呢，他就不欢喜这个喜。二禅里面呢，内静、喜、若、心意静性，不欢喜这个喜的涌动，他又呵斥这个喜。等到成功了的时候，三禅就出现了。三禅就是离喜，离喜妙乐地。
那这样说，假如说这是二禅的是个非佛教徒的话，他也同样是不必再修不净观这个方法。
他不是佛教徒，他不修不净观。
他不修。
哎，
假如是二禅这是个圣人的话，
啊，
他也不用修不净观。
他可能会修。
会修。
嗯。
好，那假如他也会修的话，他这种修不净观的话，那等于会跟初禅修的方法是大大的不同，是不是？因为初禅，因为你修不净观是个比较粗浅的一种方法，可以用九响观啊、白骨观很多方法来修。如果是二禅的话，他是圣人要来再修不净观的话，是不是他那个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维系？等于说他用的方法也是跟等于说是不净观的方法是会不一样的。
这个事是那样，就是这个也是在经论上说的事情。是幽天王啊，是谁啊？幽天王带着他的女人在山野里边去 去郊游啊哈。对，有五百仙在天空里飞耶，看见这些女人就心就动了啊，就从天空里掉下来，就这个事情。那表示什么呢？那些仙人也是得到四禅了，得了四禅了啊，他没有再修这个八倍舍的关系，也就是不净观的，所以他还有问题，所以有心还会动，是会有退失的问题。要是佛教徒在四禅八定里面呢，在四禅里面呢，这个在七依子里面呢，修这八倍舍的时候，再不会有这个问题，他就不会退了。
那他
所以这个佛教徒啊，在四禅里边还修这个八倍舍的不净观的。
那这样子，他还在修不净观的话，他这个欲，
这就是因为呀、啊，无始劫来呀、啊，这个凡夫这个欲不是容易断出去的。就算是得到了禅，把欲界欲啊超越了啊，但还不是十分的呀、啊，那么究竟，还要再修八倍舍才可以。
那他这个欲就是属于那种俱生的那种欲吗？是分别起的欲？
这是俱生的，
俱生的不是分别起的。
你不需要特别的去思维呀、啊，这个欲就会动。
那等于说，
当然也可能是殊胜一点的，不是一般的。
那假如这么说话，就说二禅，假如他是个是个。也要修不净观的话，他这个意就是等于说是俱生的意，不是分别起的意了。这个意是很维系的意了，不是跟什么意境。
也是很维系的，因为没有得到禅的人，就是有欲的人。所以有欲的人呢，他这个欲随时会动。要是得到了禅的时候，这欲它是不动的。就特别的有因缘，那他可能会还会有欲，一有欲这个贪就失掉了。
好，我知道，谢谢院长。
请问师父，这里面提到光明想，这个光明想是法光明想，那就是是不是这里说的就是真实观？那另外八倍舍那里的也是修光明想，那个光明想是跟这里的光明想有什么差别？八倍舍那边也是在修
那个是这个青黄赤白的这光明。
对，那个是不是叫做所谓的叫假想观？
是假想观。
那这里说的是真实观。
这里是真实的。
那这两者之间他们如何相融通，有什么差别？
这个有差别，这个修法光明想是能令你转凡成圣的，令你增长智慧的。那个八倍舍里面的光明啊，那是得神通的方便，
就是禅定。
就是禅定里边的光明，禅定里用禅定里的心去观想光明啊，那是一种得神通的前方便。
那如果修的话，等于是说这两者都必须要修。
也都需要修。他这个阿罗汉能够放光明啊，他一伸手指头，手指头放光明。这个律上说那个有一个比丘说生知识的时候，夜间呢不需要点灯，有比丘来，他给你领到疗房去，他手指头一伸放出光明来，让你在这个疗房里找到疗房去。这就是八倍舍里面的力量，也就是那个八圣处十殿处的这个力量，它可以放大光明的，也都可以。这是神通的力量。现在说法光明不是这个，是智慧。
那如果说他修法光明想，他能够得圣道，那如果他不想得神通的话，那就不需要修八倍舍。
对，你要不想要得神通，就不用修八倍舍。是的。
阿弥陀佛。
修无我观，这是法光明。
就是凡是，比如说我们在这样背很多文字嘛，哈，就在文字上修直观之后，修止之后再修，就在背那个文。比如说背《金刚经》，背《金刚经》，假如那时候有光明，那个也算是法光明。
也是法光明。在高僧传上说是到四川去啊，就是。其他的地区的这个政治的力量啊，去把四川这个地方占领了啊。当时那个地方的势力啊，那个领导人和出家人的关系好，所以抵抗外来的力量的时候，出家人可能是出了力量，但是力量是失败了啊。所以这个外来的力量成功以后，就把出家人的都是有罪的哦，就放在一个房里面圈起来。但是那个人还是信佛的，所以他夜间他把出家人圈起来，心里有点不安呐、啊，所以夜间来看一看呢。一看呢，大概还是有窗户吧，反正总是不知道怎么样，他看见里面有光明。于是乎他就到里边，就来擦一擦，一看一个出家人坐在那里没睡觉。他就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读经，就是在背经啊，在背经。一背经就是他在背经的时候，就是从嘴里放出光明来，有这个事情。他不是修止观，就是这样背的时候能放出光明来。可能一点念咒也应该是有光明，也应该是法光明，陀罗尼也是法了。
请问师父，我们在讲说神通里面的那些境界，那应该都是属于法处所摄舍，那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圣解作意造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是指说是在第六意识上你的见分去取第八识的相分所现的影像，
是的，
是这样子吗？
对。
那这样子的话，这跟梦境所显现的也是一样啊。
梦境的境界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但是梦境你不能控制，要是得了禅定，他生放出光明来，他有自在力。我要放就放，不放就不放。梦你不能主持，你不能主宰的呀。
那如果说我们修学圣道的话，上次师父有在讲到转世。转世就是见世，我记得是以前在讨论那个回讲的时候有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是说就是见分，那相分不能转就见分转。那我们怎么样修学圣道，怎么样转凡成圣，是不是都在这上面下功夫了？
下功夫就是要法光明了，就是修四念处了。修四念处啊，能转凡成圣，就是法光明。
所以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圣解作意去调那个第八识。
是的。但是你心里面，我们学习教义的时候说到第八识，在修行的时候你不必想这是第八识这件事，不必那么说。
因为第八识的话也可以说是理论上是这么说。
是的。但是这件事它有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现行的啊分别心呢，是我们能感觉到的，在第八识你是感觉不到，是理智上推论是有这么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要管当下这个第六识的分别心。
是的，当然这样呢，就会清净这个第八识的，因为你要是有贪嗔痴的活动。就熏习这个第八识，就有染污的种子。你要有戒定慧这样活动呢，那么就有清净的种子了。所以第八识里面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是 我们修行是第六识啊，不是第七识。但是你第六识修无我观呢，身观第一义谛的时候，无我无我时候，这第七识就清净了。什么呢？就是把阿赖耶识里面的恶执的种子清净了，说第七识就不执着我了。
所以就不取第八识了。
是，他就是能影响。虽然不是第八识、第七识在修行啊，是第六识在修行，可是会影响到第七识、第八识。
谢谢师父。